到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第十节。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念了哈，师母啊说：“哎呀，你不会有四吧？”我说：“不好意思，这次破例会有四哈，所以下礼拜还要再念一次。”哦，等等会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按着你的吩咐，我们来聚会，我们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将我们的重担来放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神你能够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全。当你还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尽心等候，但我们等候之后，如果神你迟迟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也能够有个顺服的心来接受。神啊，你是爱我们的，远超过我们能够给你的。求主你在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被讲开之后，就进入我们的心中，让你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每天的提醒我们要遵照你的话语去行，因为遵守你话语去行的人是蒙福的，遵守你话语去行的人在这弯曲悖逆这些虚空学说假新闻假消息种种充斥的世界中才能够站立得住不被打倒。求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福分，因为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有一些的教会呢，他牧师是说他的讲就是讲题很早就要定好了哈，一年就都定下来了。那我们教会呢，牧师的个性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是除非有特别的节目，比如说感恩节啦、圣诞节、新年，否则我就是按着圣经的一卷书一卷书的去查。然后当我在查那卷书的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次在哥罗西书，我就会把整本书就看了很多次，我就开始要分段落，哪一个段落是在一起的。 然后呢，我就要给那一篇信息给一个题目。然后我的习惯，因为我比较属于那种保守派的，所以呢，我如果在一卷书中，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因为我所有的信息我都有收集起来，我一个文档，所以我就知道题目是什么。所以我每次去回去看的时候，我都刻意的在那卷书中，我信息的题目呢，都用同样的数目字的字。比如说，我今天是这个信息，啊，是叫做虚空的学说，那我一定是用五个字，这是我的习惯。我稍微做个解释哈，我是。然后呢，我前阵子在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会讲荣耀的基督等等等，我都会用五个字。所以等到我第三章的时候，我的信息一定都是保证是五个字的哈。我打破脑袋一定要想出，因为对你我都很好记，对我是帮助特别大。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会看到呢，有三大的信息是你我都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叫虚空的学说。第二个呢，是我们下礼拜会讲到呢，就是有爱的礼仪。就是我们有一些的礼节呢，是对你我有妨碍的。然后呢，第三个信息是败坏的规条。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规条呢，只能让我们败坏。所以呢，我大致在第二章是以这三个大的前提跟你们大家分享神的心意。然后呢，在虚空的学说中呢，师母就跟我说，你就把题目改一改齁、哦、所以我就题目改很困难，因为我的前提就是我用五个字。然后呢，我第一次呢是强调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讲虚空的学说到底是什么是虚空的学说。在几个礼拜前，我们就看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八节，有说理学有谎言，有人的传统，有世上的小学。这是我们打开门，打开电视机，打开报纸，打开你的 WeChat， 打开你的 Facebook， 你都会面临的这些世界上的虚空的学说。那我上次呢，就是第二次呢，就提到说，我们要战胜虚空的学说，我们知道是什么了，可是我们怎么战胜它呢？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真理，因为真理使你我得了自由。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真理中呢，有所谓的要有知识，因为我们常讲说，我们有真理蛮空洞的哈，知识。要有知识，知识就是我们所谓的像 IQ， 你要收集一些的资料。那资料你收集了之后呢，你要什么？你要有一个悟性，你要把这些资料消化了、领悟了，我们就变成要有一个 EQ。那悟性呢，虽然领悟了之后呢，我们更要有一个就是叫做我给它叫做 GQ， 就是说你要有敬畏神的心，就是要有智慧。智慧，那智慧是非常的重要的。智慧，知识重要，悟性重要，智慧重要，这三样。那我上次有提到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叫做临近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平静的心，能够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能够接受，我没有办法改。那给我勇气呢，去改变那些我可以改变的事情。然后呢，给我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分辨两者的不同，哪一些是可以改，哪一些是不可以改，这就靠你我的智慧。那在圣经中，我们要知道智慧呢，不是虚空的。在犹太人，因为我们读圣经呢，要了解，因为神选择了犹太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要了解犹太人的思维。 实际上犹太人的思维呢，思想跟我们中国人很接近，很接近。那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呢，智慧永远不是抽象的，英文叫 abstract， 不是凭空的，就是说那些抽象的，也不是哲理的，就是说 philosophical， 也不是说一个哲学的理论，智慧不是。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智慧是永远是 practical， 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常常把智慧当成很抽象、摸不着、看不着的东西，可是在犹太人呢，智慧呢是实际的，每天都用得上的。所以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做智慧书，叫做箴言。箴言有这么样子的说法，箴言呢是智慧的书，他把智慧，怕我们把智慧当成抽象的东西，他就把智慧当作一个人。这箴言怎么说呢？智慧是在街上呢呼喊，智慧就好像有一个人在马路上在那边呼喊，在宽阔处呢发声，在人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门中就发出言语。智慧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愚昧的人啊，你们是喜爱愚昧，你们亵慢的人喜欢亵慢，愚顽人呢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应当因为我的责备呢赶快的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智慧在那边呼喊，要把真理告诉一群人，要把真理告诉一群人。然后呢，在箴言书19章20节又说什么呢？说呢，你们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智慧绝不抽象，智慧要把神的真理教导一些愿意听了从恶道中回转过来的人。接着他说，我们的人心常常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筹算才能够立定。这个是圣经要告诉你我的智慧。我在这个礼拜我看了一本书，是英文的。那你知道有一些书呢，前面都会说我把这本书就是说献给谁这样子，dedication 就说。那这本书的前言呢，这个作者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的心。我把它翻成中文。他是这本书的作者说，我是热衷的纪念我的导师和我的亲爱的朋友，那个朋友叫做 Ray Steadman，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Ray Steadman， 他的一些属灵的书你们都可以去看的，非常好的，我看了不少。Ray Steadman， 那这个作者呢是另外一个人，他说我纪念我的导师，我的朋友。他给他的这一句的评语，他说这个人呢，他从来不会为了服侍他的时代，服侍他的教会的那个时代而出卖了真理，他也从来不会为了权力呢而与神呢讨价还价。哇，这句话，我把这句话放成我的座右铭，我希望我哪一天两脚一蹬两眼一闭的时候呢，人家就说，哦，这个牧 Scar 这个牧师啊，他从来不会为了服侍他的教会出卖真理，把假的说成真的，让你我都开心，多好嘛，fake news 就是让你开心我开心，多好啊，大家都不损失嘛。他也从来不为了争取权力呢，到神的面前 讨价还价。希望这个也是成为你们人生的目标。真理让你得自由，真理不要出卖。所以箴言书说什么？你要去买真理，你要把你的家当都卖了去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跟聪明，你都不可卖。你不要把你的智慧、聪明卖给人，不可。希望你我在彼此之中服侍的时候，你不要把真理给出卖掉，你不要以假乱真。这世代是以假乱真的世代，所以虚空的虚空，我们唯有知道真理。今天的第二个信息是，我们要遵行。我们不只要知道真理，我们要遵行真理。诗篇告诉我们一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在诗篇的11篇2到5节这么说，他说：恶人啊，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射中那个心理正直的人。所以你我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呢，都在看你我的笑话。我们如果心中正直的人，恶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接着他说了一句话：根基如果毁坏呢，义人还能够做什么？义人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被神称为义的人，叫义人。如果我们义人，我们的根基都没有了，你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没有价值。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真理。所以到了新约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呢，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这个磐石之上。如果我们建立的不好，我们还有什么价值？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在马太福音从5章到7章有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我们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耶稣讲了一大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道理，讲了很多。所以我们每当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都说怎么可能做得到哈？怎么可能做得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耶稣说什么？论到恨仇敌说你们不可恨人哈，论到奸淫说你们心中不能有淫念，论到启示说你们不能随便乱启示，论到爱仇敌呢，说你们要爱那些你们的仇敌，怎么可能？我连我的朋友都不能爱，我还爱我的仇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耶稣说论施舍，你做好事呢，你的右手不要让左手知道。论祷告呢，你要偷偷摸摸在暗中祷告，不要在大庭广众做一个表演式的祷告。那论进食呢，你要偷偷摸摸的进食，不要把自己脸用的愁眉苦脸的，让人家看到哦，这个家伙真属灵，又在进食。论到财宝呢，说你要积攒在财宝在天上。论到忧虑说你不要天天忧虑你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神连天空的鸟都眷顾，野地的花都给他装饰，何况我们人呢？论到论断人说你不要东论断人西论断人，因为你一只手指人的时候四只手是指自己。圣经当然没有讲这句话，只是说不要论断人。论到呢要进窄门，论到呢有两种果树，最后他讲了一个两等根基，他用两等根基这个比喻呢，做了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束。两等根基，我念给你们听，两等根基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24节，耶稣说了， 所以凡是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相反的，凡是听见我的话呢，牧师的版本说当作耳边风的哦，这边进那边出的，听见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不去行的呢，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盖沙土多轻松啊，好盖得很，水泥都不用干就可以盖了。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倒塌的非常的大。耶稣用这一个两等根基做整篇教训的结束啊，意思是说，我前面跟你们讲一大堆，你们听了，这听都听到了哈，都说哎呀，不可能，不可能，天方夜谭，天方夜谭，参考用的，我不做，做不到，也不要试着，不可能做到的嘛。可是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去行他的吩咐呢，不是我们靠着行来得救的条件，我们是因信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得救。所以我们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可是我们去行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证据。我们的行，我们的行为肯定了我们的事，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呢，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证实。所以到了之后，雅各书的作者，这个雅各呢，在耶稣死复活之前不认识他的啊，耶稣死复活之后才认识他，才承认他。雅各告诉我们，你我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要产生我们外在的行为，否则都是假的，都是死的。然后在这个，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用两等根基来做你我的一个比喻教训。这个两等根基这个比喻呢，是非常有趣的哈。我以前常常在思考这两等根基，耶稣讲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讲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啊，就要盖，像盖一个房子，我要盖我的，你要盖你的，你不能替我盖，我也不能替你盖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救恩没有传承的哈，没有父母是基督徒，儿女就自动是基督徒的，没有这个。也没有儿女是基督徒，父母就自动成为基督徒的，也没有这个。因为你我的生命都要自己来建造。都要自己来建造。然后又告诉我们，你我的生命中呢，一定会碰到难处。一定会碰到难处。今天我们读的宣召诗篇的第二十节说，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你我生命中早晚有一天会遇到了水雨淋水冲风吹，迟早的。可是当你我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房子的屋顶墙壁不能稳固你，只有你的根基可以稳固你。可是往往呢，根基是人家最不注意的。以前师母跟我跟师母以前啊，在夏的时候很喜欢去看房子啊，这个 Piper Green 啊，湖边的人，你说什么我们大家都常去看啊，便宜的到贵的啊，都去看。他只要门打开我们就进去看啊，很喜欢看。你想想看，我们去看房子有没有说这样子看的哈？有没有人这个房子根基好不好？ 有的请举手好吧，认识一下。有没有人去看房子看根基的？没有嘛，一定看哦，这个是砖头房，这个房子是高 ceiling 哦，车库多好哇，这个厨房真漂亮哦，冰箱一定是看这个嘛哈、哦。Hurricane 来的时候这些都不见的哈、哦，一定不见哦，不是说保证大很多都不见的，你看最近的哈、哦，根基都会在那里嘛哈、哦，没有人去看房子看根基，所以我们基督徒。你我的根基人家看不到，可是你的生命的稳固就靠你的根基啊，靠你的根基。这个还有一个原则，当下大雨的时候呢，你去再去打地基呢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人说哇今天哦报告 Hurricane 来了，哇我根基不好，地下室不好，重新再灌水泥，来不及了。没有临时就磨临阵磨枪齁、哦、什么临阵磨枪不亮也快或什么齁、哦、临阵磨刀不亮也快齁、哦、不快也亮或之类的等等的来不及了齁、哦、没有人下雨去灌地基的绝对没有。可是你的地基在苦难当中，在暴风雨当中，剩下多少，就证明你可以荣耀神多少，你可以羞辱神多少。义人如果根基毁坏的话，还有什么用啊？你我就是靠我们的根基啊。可是我们的根基怎么建立呢？空说无凭哦。你说我也会说他也会说，就是什么靠你我的遵行嘛，你我怎么靠我们遵守神的话，每遵守一件事情我们就根基又打得更稳固。我举个例子好、哦、我有些就跳过、哦、举个例子，以前在1990年在美国，也有很多人现在都不没有听过，就是叫做 WWJD 齁、哦。我那天还想去找一个链子齁、哦、就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齁、哦、这个1990年我去网络查了。在美国非常的流行。你在教会中啊到处都是 WWJD 齁、哦、有人带那个这个那塑胶的那环齁、哦、WWJD, 链子啊眼睛的链子齁、哦背包、手帕等等等，原先是很好的意思，是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我今天遇到这个困难，如果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去做？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耶稣在这个状况之下会怎么去做？当时呢，在教会中一直推广哦，意思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哈。我今天遇到一些，比如最近很轰动，就是说墨西哥的人到了美国，那如果耶稣在的时候呢，会怎么做？他们是非法的移民，可耶稣想当年他也是非法的移民到了埃及等等等。好，可是有一次，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牧师呢。就指出这句话呢有一个漏洞，就是说好像我今天遇到这个难处，好像耶稣没有遇到过，圣经也没有讲过，可是我就要假设如果耶稣在的话他会怎么做。这个微妙的关系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因此呢，你我遇到同样的难处呢，你有你的假想，我有我的假想，我们都是在说耶稣会怎么做嘛？你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结果我们遇到同一个事情，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因为你的假想跟我的假想不一样哈、哦。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那我很赞成这个。 这个牧师对这句话的解释。事实上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啊，你应该讲成 WDJD, What did Jesus do? 耶稣在这个状况他曾经怎么做，不是他将会怎么做。因为他将会怎么做呢，很可能给你我一个空间，你我来假设，你的假设跟我的假设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像美国南北军打仗的时候，如果耶稣在的时候他站在哪一边，北军说站在我们这边，南军说站在我们这边，他们忘了圣经有个约书亚去打仗的时候，约书亚也同样问一个问题，看到一个有大能的天使，他说你是站在我这边还站在那边，他说有没有搞错，我随便都不站，我站在我自己这边。所以你看看南北军在打仗的时候，一大堆基督徒，北边有基督徒，南边有基督徒，都说啊，你看看我们北军胜了，神站在我那边。事实上神哪一边都不站，是我们要站在神那边。所以他们读圣经也不知道读到哪里去。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会遇到的。你今天打开新闻，每一个都说神站在我这边。Why would Jesus do? 应该耶稣曾经怎么做？耶稣曾经怎么做？那耶稣曾经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要借着你我去发掘他曾经历过的，他已经向你我启示的，我们就照着去做，就是站在神那边的人。这种人要遵行的人，遵行神话语的人，遵行神教训的人，这些人根基是扎在真理之上，他不会动摇，不会像墙头草，风怎么吹就怎么倒，绝对不会。那我们回到今天主要的经文呢，事实上只有两节，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跟第七节，就是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行走。因为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他就当遵他而行。就当遵他而行呢，事实上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应当在他的里面行走，在他的里面行走。所以我们中文的新译本翻成就当照样在他里面来行事为人。所以你我遵行他的吩咐呢，遵他而行呢，意思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行走，他曾经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们在他里面嘛，他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就同走样的路，就是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呢，是保罗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在基督里。保罗说在基督里你我都是什么新造的人嘛，我们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在他里面，在他里面的说遵他而行，接着在第七节说我们要什么，在他里面要生根建造嘛。保罗的话语清清楚楚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自然应当在他里面来行走。可是呢，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呢，就要生根建造，我们的信心就坚固。你们因为你们领受了他的教训，你们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一种人是多么美好的一种人，主要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行走，遵他而行。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你我愿意遵行神的教训呢，你我的生命会有一些的果效。我曾经说过， 我们这边不是来学理论的，可是呢，牧师希望借着犹太人或者当时希腊文的那种思维，他的用词呢，把你们带入神的真理里面。可是真理你知道了，你要去做，否则真理只是给你做参考，只是在教室学学，隔天就忘了，没有意义。结果人家东说一个西说一个，你分不出，因为你没有生根嘛。保罗在这边讲一个生根呢，事实上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喜欢种菜的哦，你去了解这个生根是当时的农业社会的一个专门的术语。那保罗在这里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他这边的生根呢，是他用的口气呢，语气是说是在你过去的日子中某一个行为，一个被动的行为，然后持续到现在。就是说你我当时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行为，我们就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可是这个是你不是靠你跟靠我，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一个伟大的作为，把你我从罪恶中救出来，把我们扎根到耶稣基督里。一个过去的行为，可是到今天仍然有功效。我们不是今天被扎根了一次就算了，我们的根要不断的什么往下爬嘛。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每一次我们这边大风过得去的时候，很多树都会倒。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树都很大嘛，对不对？很宽，叶子很多，看起来很漂亮哦，很雄伟。可是当它一倒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的根都是很浅嘛，很浅。那你要生根，你要扎根，你的根要越往深处。那很奇妙的哦，在雨水多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那些根都不会往下啊，因为不需要往下去找水分嘛，反正随便在表面上就有水。所以暴风雨过的时候，雨水多的地方，那树倒的是最多哈。那如果在沙漠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那些树就不太容易倒，因为它平常需要水，只有往下去找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日常哦，要什么有什么很平顺的时候，一个苦难来，啪就倒了。可是有些基督徒呢，他生命实在坎坷。哦，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可是他不断的生根在耶稣基督里，往下一直扎根，即使苦难来，他都打不倒。这种人现在是越来越少。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呢，要什么有什么，要现在就有。我们现在小孩子有的现在这边哦 ，I want now, I want it。But now,、哦、下面就要才厉害哦，我不能等到 Christmas 了， Christmas 太久，我不能等到我的生日太久，我现在就要、哦、一点点苦头都吃不了、哦、就没有生根嘛。你我的生命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唯有靠着他的教训，容易的也简单，你会做我也做，容易拿水的太简单了，就是他教训困难的我们就要做。就像我刚才讲的登山宝训啊，你回去看看，没有一条牧师做得到的哦，没有一条，没有一条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就尽量去做，尽量去做，往深处去做，你的生命就扎根在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接着说什么？就是建造。建造呢，是一个建筑的口气，就盖房子。刚刚我们就提到呢，我们生命就在建造，要建造要找磐石，好，要保找磐石。这个建造，根基要找对，建造的好。 可是保罗当时用的口气呢，是也是神的伟大的工作，你我都要被神来建造。这个工作也是持续不断的建造，没有基督徒的说我生命信主就建造完了，我们要天天不断的被神来塑造磨造，然后呢就会坚固。坚固呢，这个也是一个建筑的语气，也是保罗用的时候呢，也是神是主角，你我都是被神来坚固。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生根、建造、坚固，他讲明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可是必须呢借着这边讲的，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就必须借着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否则你有你的标准，我们刚才讲过 What would Jesus do? 你有你的假设，我有我的假设，可是我们说耶稣曾经怎么做，没有假设，只有一个原则，我们就按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神就在我们生命中做生根、做建造、做坚固的工作。我曾经在主日学或者查经，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因为圣经我们读很多所谓的都是手抄本，都当时抄来的，所以呢，一代一代几千年来，有些人抄不小心一点一画抄错了，因为在那个原文的旧约的希伯来文中，你标点标错一个呢，就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他们当时没有日光灯哈，没有那个电脑打可以修补的哈，他们都是写在那个羊皮笺上，啪！听说有些那些抄的人打瞌睡哈，砰！哇，就多画一点啊，从此就传错了齁。所以呢，常常有不同的手抄本，那当时解经者呢拿到手抄本就开始要研究，哦，这两个写的不太一样齁，可能这个人就是一直抄错下去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设立一个原则。如果有两个经文呢教导有点点不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遵守最难接受的那个，好，最难接受的那个，因为最好接受的呢，很可能那个人稍微瞄错了哈，好，所以你要接受最难接受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教训呢，也是同样一个原则，好，神如果说啊，你去杀你的仇敌，把个炸药放在肩上去爆炸，你死我一起死，那个是你我最喜欢听的齁，自杀吧，最喜欢听的。圣经没有讲这个，圣经说连你的仇敌都要爱啊，人家打你右脸就左脸给他去打，这个最难的一定是对的，这个是一个原则。我是告诉你们读圣经一个原则，就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最违背我的想法的一定是对的，最顺我的呢，那往往可能是我的私意。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 WWJD 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难处呢，解释不一样，他往往去找圣经中最满意他的答案，他不愿意找那些最不满意的他的答案，可是往往最不满意的呢，一定是最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哦。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什么，忠言逆耳嘛，利于行嘛，齁，忠言往往是逆耳的。这个呢一个原则。然后呢，神我们遵守神的话呢，我们不只被神生根，不只被神建造，不只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呢，那我们的根据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圣经的教导，真理的教导，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增长。增长呢很难描述，增长感觉好像是植物长起来一样哈、哦。事实上它原来的意思，英文比较清楚，叫 overflow， 就是满溢，满溢。哇，好美的描述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呢，口就说出来。我们心里如果充满恶毒呢，你一开口，恶毒就出去。你如果心里充满感恩、感谢呢，你就流露出感谢的话。这个是太伟大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你心里充满什么，你会满溢出去，满溢，这个就是这里的增长哦。那保罗当他讲生根建造坚固呢，他强调是神伟大的工作，人都是被动，叫 passive， 人是被动的。可唯有当他讲到增长或者是满溢的时候呢，他改变了口气，他改变的口气成为现在主动进行式，英文叫做 present active participle。 所以那些圣经学者为什么要学希腊文，就这个原因，因为中文看不出，就说你我感恩的心要在现在主动的不断的流出去，就这个意思。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他遵照神的吩咐，他要遵行，他是在耶稣基督里行事为人，他没有吃亏，没有吃亏。你饶恕人，你永远不吃亏。我们常常说我饶恕人，那个人捡了便宜，我爱人给予爱，我吃亏，你绝对不吃亏。因为神的真理你拿到了，你就吃下去，你就遵守，遵守之后呢，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神主动的让你的生命能够扎根，神把你的生命塑建造，让你的信心更稳固，结果呢，你感恩的心就流露出去。一颗感恩的心呢、啊，是宝贵的。耶稣曾经医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人回来向他献上感谢。耶稣说：“我医治不是十个人吗？怎么搞的？九个人跑去哪里了？哈，那急着回家去了。哈，结果耶稣说：‘哇，你真正得了医治。’”那些人是肉体的医治，他虽然大麻风得了医治，可是他的心灵没得医治，他的救恩没有得着。唯有你这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心得着了医治，你心得着的医治是永恒的。你的肉体大麻风，因为大麻风的人会死，没有长大麻风的人也会死。你看死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分别这个长大麻风的死人，那个不是长大麻风的死人，你分不出的嘛？只是一个过程。可是一个能够懂得心里留意出感恩的人呢，哇，真的是了不起。那这个没有人一信主就做到的，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因为他愿意知道真理。他相信这个是真理，他相信真理是可行的，是有益处的，他就去做。暂时看起来好像吃亏，可是我相信神，他把真理给我，要我得自由，我可以去自由的去做，自由的去被人家占便宜，那我感谢的心呢，就流露出来。最后结束呢，就用诗篇23篇，大卫很有名的一个诗篇，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最后说什么？因为你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我曾经思索思想满溢呢，就这里的增长意思说，神啊，你在我敌人面前，我还是有敌人的，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就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我的生命呢，有一个容量，就好像他这边讲那个杯子，杯子，神就赐福给你，给杯子，你是杯子嘛，你生命是杯子，你杯子你的呢，就是你的嘛，神给你杯子，你的生命就是杯子，你流出去的呢，就不是你的满溢嘛，溢出去的就是看你溢到什么地方，你溢到地上就是给地了你溢到旁边的人，旁边就可以沾光一下，就舔一舔你流出来的东西也不错杯子嘛，满溢嘛，给你的杯子里是你的，溢出去的是人的，你给人的你好觉得吃亏嘛我多谢下人家一句话太吃亏了那你我的生命是个杯子，你的杯子可大可小由你来决定嘛有一阵子不是听说不知道在中国大陆还台湾有些店呢，就是比如说面店呢，你就带自己的碗那你贪心的你就带个脸盆去不贪心你就带一个碗他说我给你一碗所以那你我们到神面前好像就一个杯子，你的杯子可大可小，你可以带一个洗澡盆去也可以或者带一个杯子，那神的祝福就下来嘛。那你的杯子如果越小，流出去的是不是就越多嘛？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如果生命中你越知足，你就会把你的杯子什么缩小嘛。越不知足的人就把杯子什么越坑大是不是？当你愿意知足，把杯子缩小的时候，神同样的祝福来到，流出去的就什么就多了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永远是个原则，如果我们愿意约束我的欲望，约束我的需求，神祝福临到你，你给出去的就越多。如果我什么都不满意，我杯子要大一点，神同样的祝福来到在你的杯子里，还是在杯底而已，因为你的欲望太大，神无法满足你的欲望，你流出去的就没有，你旁边的人继续等，等不到你有什么恩言出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敬虔加上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当你我懂得敬畏神的话语，我们把杯子缩小，我凡事知足就是大力，不仅你得到益处，别人都得到益处了。这个动作呢，遵行呢，是抵挡异教邪风最有力的武器。一些异教邪风会到蔓延在教会，蔓延在人的当中，就是寻找那些头脑大身体小的人，圣经都知道做不出来的人，他就告诉你哎呀不可能做了，信什么，对不对？参考用的，神的话给你参考用的，我们这套最简单好做， 哦，你一听了就倒了。可唯有你真正的知道了真理，每天的去做，你生命扎根建造，信心坚固，你感谢的心就更加的流露出去。神在世世代代在他教会中都在寻找这样子的人，都在寻找，在我身上也在寻找，在你们身上也都在寻找。神说再找，再找，就找那些听了他的话就去遵行的。求神来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只能在主里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带导。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来感谢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派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来寻找罪人。在罪人当中，我们可能是极大的罪人，原本不配神你的爱，可是你的大爱既然遮蔽了我，让我愿意能够回应你对我的爱，让我愿意能够听到真理就尽全力去遵守，去遵守，容易的遵守，困难的我们更要去遵守。那我们遵守之后，神你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那生根扎根建造坚固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心被神你的恩典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感恩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口边。让我们用感恩的话语来感谢神，用我们的感恩的话语能够来鼓励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神啊，就求你来帮助，来怜悯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可能遇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的难处，那我们就来到神你面前问说，寻找耶稣啊，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所有的你都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你都经历过，对你来讲没有一些新事，因为天下没有一些新的事情，绝对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耶稣，你是如何的经过？求神你，耶稣也帮助我们，也靠着你，在你里面，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也同样的经过你所遭遇的。主啊，就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软弱，求神圣灵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愿意被神你来扭转，让我们愿意回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